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基辅官员话，俄罗斯军队喺加紧攻击乌克兰东部盐矿小镇索莱达，以控制战略要地巴克穆特市。双方激战之际，该地全部被夷为平地，双方伤亡惨重。英国国防部礼拜二表示，在过去四日的进展中，俄罗斯和雅格纳雇佣部队现在可能已经控制了这个顿巴斯工业区城镇的大部分。双方部队经历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近11个月以来最激烈的战壕战，损失惨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礼拜一的夜间视讯讲话中说，尽管受到大范围破坏，乌克兰军队仍在坚守巴克穆特和索莱达。 CBS 礼拜一爆出，拜登担任副总统时期涉不当存储加密文件，迅速引发争议。知情人士礼拜二向 CNN 透露，这些文件包括美国情报备忘录和柬埔寨材料，主题包括乌克兰、伊朗和英国。拜登的私人律师去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智库拜登外交与全球参与中心发现了十份带有机密标记的文件，一期是2013年至2016年。据悉，装有这些机密纪录的盒入面还装有拜登的个人家庭文件，包括有关他的长子博拜登葬礼安排的材料。报道还指出，这些文件是在去年11月2号，也就是中期选举的6日前被发现的，但直到礼拜一先被媒体公布。共和党人要求对拜登进行问责，他们强调与川普不同，时任副总统的拜登没有解密文件的权力。中共政府暂停向韩国和日本公民发放多种类型的签证，这个是在多国对中国旅行者实施入境防疫措施以来，中共采取的首批报复行为。韩国回应说，对中方的决定表示遗憾，已经向中方传达韩方立场。日本共同社报道说，几名旅游业人士礼拜二表示，中共已经通知日本旅行社暂停向日本游客发放签证。日本旅行社向日经亚洲证实，他们不能够再申请赴华商务签证或其他与人道主义目的无关的签证。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多次敦促中共提交更多的疫情信息，特别是关于医院和重症监护室收治情况的信息。他说，为了对中国的 COVID-19 实地情况进行全面的风险评估，世卫组织需要更详细的信息。美国众议院礼拜一晚上投票通过了《家庭和小企业纳税人保护法》，该法案要求收回去年新颁发的《降低通货膨胀法案》，批准给国税局的720亿美元资金。该法案保留了国税局用于客户服务和改善 IT 服务的资金，但取消了几类未承付的资金，包括可用于对工薪阶层美国人进行任何新审计的资金。刚刚掌控众议院的共和党提出的第一项法案并没有涉及通货膨胀、汽油价格或移民问题，而是将矛头指向了可能会盯住美国人收入的国税局。麦卡锡此言重申了他去年9月的承诺，当时他表示，如果能够在中期选举中翻转众议院控制权，共和党将立即采取行动，扭转拜登政府按照新法律雇佣87000名国税局人员的做法。共和党人认为，拜登政府此举旨在方便追查小企业和普通家庭，不过该法案在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通过的可能性似乎很小。持续的通货膨胀和经济衰退风险增加，促使加州今年面临预算赤字。为加州政府官员提供预算预测的无党派立法分析师办公室警告，加州预计在2023-24年度面临240亿美元的财政赤字，主要原因是税收比预期大约410亿美元。立法分析师办公室的报告写道，在与大流行病有关的联邦刺激措施的推动下，美国经济在2020年夏季快速扩张，并一直持续到2021年。但是在过去的一年里面，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这种快速的经济扩张 不可持续。立法分析师办公室的预算分析指出，如果在不久的将来发生更广泛的经济衰退，加州的收入可能遭受更大打击，导致预算缺口不断扩大。如果发生经济衰退，加州可以选择动用一个相当大的雨天基金。加州拥有大约370亿美元的储备资金，其中大约230亿美元可用于填补财政漏洞。一系列强烈的冬季风暴星期二继续袭击北加州，为已经积水的地区带来雷暴、大雨、大风和冰雹，极端天气造成的死亡人数不断攀升，直至星期二较早时，风暴在全加州范围内已经造成至少16人死亡。加州公路巡逻局发言人说，星期二上午两名司机在图拉雷县99号公路上的一场车祸中死亡。一场车祸是由一棵被闪电击中后倒塌的树造成的。这个星期二约有18万9000个 PG&E 的用户家中仍然断电，其中湾区大约有7万5000户。据该公司称，由于一些地区的阵风速度超过每个钟头70英里，而且遭遇了100几次雷击，一夜之间恢复供电的努力受到阻碍。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面，几乎加州所有的地区都出现了超过平均水平 400% 至 600% 的降雨总量。更多的雨水即将到来，另一条大气河流预计星期三进入北加州，降雨将持续到周末。国税局 IRS 表示，已经向1200名有资格获得2020年失业救济税收优惠的人发放了退税。当时新冠疫情导致的失业规模达到了大萧条以来的最高水平。国税局称，这笔总共148亿元的退税是2021年美国救援计划的结果。他将高达10200元的失业补偿从应纳税收入计算中排除，适用于调整后总收入低于150000元的单身纳税人和已婚夫妇。但是当时一些纳税人已经报税，国税局上个礼拜五称已经完成了对符合条件的个人多付税款的纠正，平均退税是1232元。对于多付税款的纳税人，国税局已经邮寄信件通知，并建议他们保留税务记录。星期日，新泽西州民主党州长菲尔·麦菲发布了一项网络安全指令，禁止在州提供或管理的设备上使用一系列中国的高风险软件和服务，包括 TikTok。 新泽西州州长办公室发布的一份声明称，这些供应商以及软件产品和服务会为本州带来不可接受的网络安全风险。该指令将适用于新泽西州政府行政部门的所有部门、机构、委员会、理事会、团体或其他机构。美国已经有20多个州采取行动，禁止在政府设备上使用 TikTok。上个礼拜五，威斯康星州的民主党州长亦加入共和党州长的行列，宣布禁止在州政府的设备上使用 TikTok。世卫组织官员星期二表示，鉴于最具传染性的 Omicron 亚型 XBB.1.5 正在美国迅速传播，各国应考虑建议乘客在长途航班上佩戴口罩。世卫组织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在欧洲 XBB.1.5 引发的病例数量虽少，但却是不断增加。卫生官员表示，截至1月7号的一个礼拜， XBB.1.5 占美国所有新增病例的 27.6%， 是迄今为止检测到的最具传染性的 Omicron 亚型。目前尚未清楚这一变种病毒是否会引发全球感染浪潮。摩根士丹利首席策略师威尔森近日表示，在2023年美国股市可能面临比投资者想象的更严重的跌风，最高可达20%。1月10号标普500指数位于3800点区间。威尔森认为，在2023年结束之前，标普500指数可能下跌到3000点，亦就是下降 22%。 而去年标普指数已经下跌了 19%。 威尔森在9号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市场已经能够接受今年上半年金融市场出现衰退预期，但是投资者可能低估了企业盈利疲软和美联储抑制通胀政策造成的风险。 福克斯新闻引用分析师的话讲，市场担心的是如果每个人都睇跌，咁样可能会加剧衰退的严重程度，同时企业的盈利能力亦都受到市场大环境的影响。即使股市在今年年初上升，未来的前景亦都唔够乐观。威尔森指出，目前企业的获利风险相对较高，因此市场仲未有完全反映出衰退的局面。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新闻司副司长赵立坚消失了一段时间之后，外界发现他最近静静卸任，改任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副司长。专家就此做出解读。中共外交部网站已经在1月9号做出调整，公开信息显示赵立坚最后一次以外交部发言人身份主持例行记者会是在去年12月2号。赵立坚曾经在一次例行记者会上对提问的外媒记者表示，疫情期间生活在中国，你们就偷住落啦。从此偷住落这个词走红全网，成为民众讽刺中共政府的流行语。现在赵立坚调任边缘部门，有网民讽刺话赵立坚去海边偷住落啦。在美国的中国民主转型研究所所长黄天成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赵立坚今次从新闻司副司长调任边界与海洋事务司副司长，从行政级别来看是平调，但实际上是降级，因为新闻司副司长兼外交部发言人的职位在政治上要重要得多。黄天成认为可能是赵立坚的妻子发言引起高层的不快。较早前在中共突然全面解封之后，一个疑似赵立坚妻子的微博账号公开抱怨买不到四类药物，最后靠邻居接济四粒感冒药渡过难关。赵立坚是中共战狼外交的标志，但黄天成认为他被调走以及中共外交部长换人都不意味着北京会放弃战狼外交。黄天成说，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不是转向并不是由外交部长讲了算的，中国的外交政策是由习近平最高领导人来决定他的风格和走向。1月8号是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39岁生日，但北韩官媒没有报道庆祝活动，北韩的日历亦没有做出特别标注，南韩军方推测的阅兵亦未举行。英国媒体报道指出，金正恩恐步入中年危机期，可能令到朝鲜半岛局势出现新的不稳定因素。每日电讯报分析说，金正恩因为肥胖出现各种的健康问题，他不顾医疗团队和太太李雪主的劝阻，仍然保持大量抽烟饮酒的习惯。报道引述南韩前统一研究院院长崔振旭的讲法说，听闻他饮酒后经常流泪，他出于极度孤单和高压的状态。北韩问题专家首尔国民大学博士后研究员沃德说，今年初他显然亦都感染了新冠。报道说，北韩劳动党正整设立了前所未有的职位，第一秘书相当于总书记代理人。沃德表示，这个似乎是因为担心金正恩的健康。报道还分析，金正恩携二女金珠爱出席正式活动，被胞妹金宇正多年来辅助自己，都是为了在巨变发生的时候能够延续金氏一家的稳固统治。
美国总统拜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和墨西哥总统欧布拉多10号在墨西哥市召开三方峰会，三个人先前已经承诺将会深化区域经济整合。白宫10号表示，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将会采取行动，促进北美洲半导体产业发展，加强合作，根除致命毒品，以及改善移民入境合法途径。白宫在声明中说，美墨加三国将会在今年年初举办一场半导体论坛，促进这项战略高科技产业的投资之外，三国会创办一个虚拟平台，提供移民更流畅的合法入境渠道。而在致力打击毒品走私方面，白宫表示，美墨加将会采取最新策略架构来应对违禁毒品构成的威胁。 美国新一届国会众议院礼拜二以365票对65票正式通过这一项决议案，成立美国和中国之间战略竞争问题特别委员会，简称中国委员会，应对美中之间的棘手挑战。这个是新一届国会首次打破党派界线通过的决议案，有 85% 的众议员投票赞成，其中有146名民主党人。众议长海文·麦卡锡礼拜二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发言强调，中共统治下的中国是美国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委员会考虑解决的议题包括将工作由中国带回美国，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以及美国农田等，这些议题都是超越政党。他承诺中国委员会绝对不会属于哪一个党派，中共治下的中国是美国未来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